想到题目是和好的智慧，经文选自腓利门书一整卷书。腓利门书是使徒保罗于主后62年，在他被囚在罗马等候凯撒的审讯时所写。当时在位的凯撒及罗马皇帝是尼禄，这是保罗的第一次被囚。在这段时期他还写了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腓利门书和哥罗西书是同时写成并发送的。这封书信是收录在圣经里使徒保罗13封书信中最短的一封。在英皇钦定本的圣经里，这封书信仅有430个字。这封短信是保罗亲笔写给他的朋友腓利门，一个住在哥罗西有声望的信徒。送这封信最有可能的人是推基古和阿尼西摩。将保罗和腓利门联系起来的是一个名叫阿尼西摩的奴隶。这个奴隶以一个不光彩的方式逃离了腓利门的家。书信中没有具体说到，但是看情形，阿尼西摩偷了他主人腓利门的一些钱财逃到罗马。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逃掉的，可能是躲进了一艘到罗马的船。根据一位罗马历史学家形容，那时的罗马充斥着各样可耻不堪的事。阿尼西摩到了罗马，也加入了为非作歹的行列。很快的，他从主人腓利门那里偷来的钱财散尽了。好景并不长，阿尼西摩有大麻烦了。作为一个逃跑的奴隶，他犯了2项大罪：逃跑和偷窃。根据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言，那个年代奴隶被描述为有生命的资产物件，这也是希腊化和罗马帝国时期的主流思想。在罗马帝国时期，奴隶被看作是一个物件，至少是在法律的层面。奴隶大致上有2种，第一种是农业和工业的奴隶，通常是战俘和罪犯组成，待遇很差，并且得自由的可能性很低。第二种是家用奴隶，家里的佣人有一些技能，他们的待遇好一些。提高社会地位的机会也比较多。那时并不像美国的时期，希腊罗马奴隶制不关乎种族。阿尼西摩犯的是大罪，因为他违背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秩序。罗马帝国建立在奴隶制上，如果这样的罪传播开来，奴隶制将会解体，危及整个罗马帝国。反叛的奴隶，当他们被抓到，如果没有被处死，就要在他们的额头刺 F 代表逃犯，或者刺 CF 意思是三星小偷的意思。因此这些字都可能要刺在阿尼西摩的额头上。在这封书信写成的同一个时期，有一个富有的罗马人被他400个奴隶中其中一个杀害了。根据另一个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说，起诉人认为要处决所有的400个奴隶，起诉人胜诉，所有的400个奴隶被公开处决，以儆效尤。如果罗马政府是这样对待背叛的奴隶，那么阿尼西摩的处境实在危险。他大概被悬赏捉拿。 要小心躲避那些捉拿他的人，那些人手上有对这样逃跑背叛奴隶们的描述，并授权给他们，并有捉拿他们的权利。阿尼西谋藏了这么久没有被发现，说明他很擅长伪装，并且使用化名。作为一个家用奴隶，阿尼西谋大概要管理一系列的家庭事务，包括行政工作和财务。他的逃跑可能给菲利门造成一些困扰，影响家庭的运作。然而菲利门是一个富有的人，可能有许多别的奴隶，他可以再培养一个接手阿尼西谋的工作。在神的安排下，阿尼西谋遇到了保罗。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相遇，可能是在阿尼西谋低落的时候，他听说了保罗，记起保罗曾与他主人有联系，所以就去找保罗了。最后他发现保罗在监狱里，就去监狱里找他帮忙。阿尼西谋多次去监狱看望保罗，而保罗每一次都向他传福音。最终阿尼西谋悔改信主，他的生命峰回路转，得到改变。基督耶稣现在是他的一切，很快的他成了保罗忠心的门徒之一，竭尽所能服侍被囚的保罗，比如跑腿办事、做工补贴开销、送饭，也许在福音施工上也在帮忙。阿尼西谋在保罗的引导下灵命渐长，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人渐渐代替了他里面的旧人。阿尼西谋认识到自己的罪，感到自己必须回到菲利门那里。他知道他向菲利门犯了大错，现在作为一个信徒，他觉得有必要回去补救自己和菲利门之间的情况，并且他决心这么做。但是同时他又想要服侍保罗，阿尼西谋陷入一个两难的情况。罗马法律允许主人处决背叛的奴隶，但是菲利门是一个基督徒，如果菲利门原谅了阿尼西谋，别的奴隶主又会怎么想？如果阿尼西谋受到惩罚，又会影响菲利门作为一个信徒的见证？这也使菲利门陷入两难。阿尼西谋一定是想起主耶稣的话，在马太福音5:23-24上说，如果你马太福音5:23-24，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还愿，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这些话帮助阿尼西谋做了决定，他要回去，准备面对在罗马律法下菲利门对他的任何惩罚。他的机会来了，保罗忠心的门徒之一推基古计划去小亚细亚，把保罗的书信送到哥罗西和老底家的教会。当阿尼西谋表示他也要去，保罗以自己的名义写了这封短信给菲利门。这是一封高明的和解书信，带着智慧、感染力和恩典写成的。这封信可以给我们提供帮助，互相建立，如何互相建立发展关系，给辅导的人提供许多明智的指导。通过学习这封书信，我们学习如何运用保罗的智慧，帮助我们克服人际关系上的问题。这篇讲到有四个要点，关于保罗明智的和解策略。第一是劝说，第二是请求，第三是许诺，第四是提议。让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要点，保罗明智的和解策略之劝说。 腓立门书经文，腓立门书一章一到七节。保罗的书信以一个很美的方式开头，他可以使用他使徒的全能，以命令的方式写信给腓立门。他可以这样说：嘿，腓立门，我是使徒保罗，你的奴隶阿尼西摩在我这里，他现在是主你的信徒，应着他的要求，我派他回到你那里去。作为我们主的使徒，我有权利命令你收纳他，不要为难他。如果我听说你为难他，我会亲自来处理的。保罗没有以这种方式写信给腓立门，他没有声明自己的等级比腓立门高，而是先对腓立门行劝说。那我们看保罗是怎样劝说他的。首先，保罗的劝说带着谦卑。腓立门书一章一到二节，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和妹子亚西亚，并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保罗在腓立门书信的一开头谦卑地说自己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我们若被囚在监狱里，大概会很难为情告诉别人，除了亲人，我们不会联系亲戚朋友告诉他们我现在在监狱里。然而保罗不以为主耶稣受苦为耻，他是因此被监禁，为福音受苦。然后保罗以一个充满关怀爱心和欣喜的方式问候腓立门，以腓立门为同辈，还提到提摩太。虽然提摩太没有被囚，但他在保罗那里也一起问候腓立门。腓立门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友好、热情和友善的人。他住在哥罗西，但是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里没有提到他的名字。腓立门是一个富有的信徒，因为他至少有一个奴隶阿尼西摩，并且他能给保罗提供住处。保罗称腓立门为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说明保罗将他看作一个亲爱的朋友和主内的弟兄。通过说腓立门是同工，保罗认同他在主里的积极服侍，并且参与福音的事工。保罗还问候腓立门的妻子亚非亚。亚非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富有成果的，保罗称她为所亲爱的妹子。她不只是一个亲戚朋友，还有另一层属灵的关系，是主内的姐妹。腓立门和亚非亚的儿子也没有被忘记，保罗问候他们的儿子为与我们同当过兵的亚基布，意思是与同为福音做工。亚基布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马的主人，他是一位牧师，就像提摩太，可能是老底家或是哥罗西教会的牧者，或者同时两个教会的牧者。他还可能是腓立门家聚集的教会的牧者。保罗还向在腓立门家教会的会众问候，通过提到每一个人，保罗实际上是要让腓立门他的家人和教会感到被需要和看重。他们确实是保罗所亲爱所看重的，没有被忽视。在提到所有人后，第三节保罗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恩惠是神白白赐予罪人，不是他们配得。信徒因主耶稣基督得永远完全的救赦罪。 在生活的一切处境中都能从神里面得着平安，这是神恩典的结果。保罗想要腓利门他的教会和家庭为罪得特别的恩典，为试炼得丰富的平安。在谦卑的问候每一个人后，保罗通过称赞来劝说腓利门。腓利门书1:4-7，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也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畅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的畅快。1:4，保罗说他在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腓利门，为他感谢他的神。这句话将很打动腓利门，因保罗总是想到他为他祷告，他肯定感到备受鼓励和关爱。使徒保罗常想到他为他祷告，即便他们相距很远，保罗在受苦的时候还在为他祷告，他仍然想着腓利门。保罗为腓利门向神感谢什么呢？答案在5，说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保罗常常听说腓利门爱主有信心，他将神和神的儿子主耶稣在他的生命里高过一切，并且与众信徒有一个亲密特别的团契，很有爱心和关怀。腓利门是常热情招待众信徒的。1:6说，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保罗祷告腓利门通过他恩慈慷慨的与人分享，显出爱心和信心的功效，使荣耀归于主。保罗在讲这话时，心里想着阿尼西谋的事，他在慢慢为阿尼西谋建立一个和睦的平台。所有的方法是使腓利门软化。保罗的软化工作在7更进一步。他说，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信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保罗说他和他的同伴因为腓利门不只向神还有向众圣徒所显的爱心 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为腓利门给众圣徒及众信徒休息和畅快。腓利门是一个使人感到鼓励、慷慨和蛮有爱心的人，帮助众信徒，使他们因他的言语行为感到畅快。保罗称腓利门为兄弟，说明他们在主里的关系是有意义、真实和爱，这样的关系比血缘关系更亲。有时信徒之间的关系比与非信徒的亲戚更亲密，真的是有这样情况的。3，我们从使徒保罗那里学到什么呢？当我们需要和某些人谈谈，或代表别人发言，谈论的问题可能会得罪人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使徒保罗。我们需要神的帮助和保罗的智慧，要以真正谦卑的方式，同时用话语软化对方。这并不意味着说假话。多少次我们发现自己的要求没有得到回应，当我们摆得高姿态或者言辞不慎的时候，这封书信里保罗给我们宝贵的经验，如何应对这样的情况。有几节圣经经文可能对我们有所帮助。 箴言十五章一节，箴言十五章一节，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柔和的话配上和蔼、谦卑、温柔和顺服的态度，有助于平抚人的情绪，使他减少苦毒，怒气得以安抚下来。这种情况能产生好结果。然而，骄傲自负、粗鲁的话会使人怒气加增，什么事都办不成。箴言十六章二十四节，箴言十六章二十四节，良言如同芬芳，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恩慈、谦卑和关怀的话被比作芬芳，融化人的心。传道书十章十二节，传道书十章十二节，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说话愚昧将会吞灭自己，与其帮助人得到一个有利的结果，说话愚昧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帮助阿尼西谋与他主人菲利门和好时，保罗首先以谦卑的方式通过称赞来劝说菲利门。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点，保罗明智的和解策略之请求。首先，保罗不是以基督耶稣基督使徒的身份请求菲利门。菲利门书一章八到九节，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何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保罗可以因他在基督里的无畏和使徒的权柄，放胆要求菲利门要如何行才合宜。实际上这么做会更方便一些。他给出指令，要求执行，顺从是理所应当的，这样就简单多了。然而使徒保罗宁可凭爱心求菲利门，这么做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耐心。爱是不能勉强的，没有人可以勉强人去爱另一个人。保罗呼吁菲利门想到他们因主耶稣基督而彼此相爱的心，他还想唤起菲利门的同情，说到自己有些年纪被囚。菲利门为保罗的困境深表难过和歉意。接着保罗提到写这封信的目的是有关菲利门的奴隶阿尼西谋。菲利门书十章一章十到十一节，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谋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保罗为阿尼西谋谦卑地恳求菲利门，他称阿尼西谋为我的儿子。这里才第一次提到阿尼西谋的名字，表明保罗是如何费心软化菲利门。他讲了十节的话，这才提到阿尼西谋写这封书信的原因。保罗带领阿尼西谋信主，保罗也带领提摩太，因此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二节，保罗称提摩太为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对提多也是一样，提多书一章四节，保罗说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因此保罗是阿尼西谋、提摩太和提多的属灵父亲，他们都是保罗的儿子， 虽然腓利门也是保罗带领信主的，但是保罗不像称呼阿尼西摩那样称呼他。阿尼西摩现在服侍在保罗被囚的，在罗马被囚的保罗，通过称阿尼西摩为他的儿子，保罗告诉腓利门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这样的关系，腓利门与他的奴隶从来没有过。这说明阿尼西摩现在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不再是腓利门以前认识的那个人。腓利门可能不相信保罗所说的，因为他与阿尼西摩有过节，那个奴隶曾令他伤心，在人力和金钱上受损，然而现在他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了。这话是做使徒的保罗说的。对他而言还是可信的，使徒这样的身份不会说谎，而且保罗也不可能捉弄他。保罗似乎带了点幽默，借用阿尼西摩这个名字的意思开了一个玩笑。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有益处。一章十一节他说，从前与你我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保罗说，过去你对阿尼西摩对你没有益处，现在对你我都有益处。通过这一再的保证，显然现在的阿尼西摩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了。接下来保罗试图进行和解，通过描述他和阿尼西摩的亲密关系。腓利门书一章十二到十七节，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 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第十二节，保罗对腓利门说，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这句话的意思是，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你要收纳他像收纳我的心一样。保罗的目的是让腓利门意识到，他打发阿尼西摩回去，实际上送来的是自己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保罗打发他的儿子腓利门回，保罗打发他的儿子阿尼西摩回腓利门那里。腓利门要这样收纳阿尼西摩，像收纳保罗一样。在第十三节，保罗极力肯定了阿尼西摩，他说，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保罗说他的本意是留下阿尼西摩，在他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让阿尼西摩替腓利门伺候自己，说明对被囚的保罗而言，阿尼西摩是很宝贵的。保罗对阿尼西摩在主里的爱是显而易见的，阿尼西摩现在是一个值得信赖、可靠、勤劳的人，他现在的品格健全，完全被改造，一定让腓利门感到惊讶。保罗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他没有将阿尼西摩为自己留下。一章十四节说，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保罗不想做任何事没有事先和腓利门商量并得到他的同意，这样叫腓利门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出于爱心。 出于爱心自愿的牺牲和服侍，这是神想要从他儿女那里得到的，这也是保罗对腓利门的愿望。腓利门在收纳阿尼西摩后，无论他为保罗做些什么，都是出于主里的爱心，情愿去做的。保罗进一步软化腓利门，将神也带进了这件事来。一章十五节前半段说，他暂时离开你。保罗称阿尼西摩的出逃为暂时的离开，只是短暂的离开。这里保罗认为有神的作为，阿尼西摩因着离开从而得救，服侍保罗也因保罗信心加增。这里保罗提醒腓利门，约瑟的被卖为奴和受苦，他被卖到埃及，最终成为一个祝福，他做了埃及的宰相，也成了整个家庭的祝福，使整个家庭在大饥荒中存留下来。阿尼西摩的暂时离开使他得救，现在他们要相聚了。由于腓利门和阿尼西摩现在是主内的弟兄，同享一个恩典，同有天上的基业，一章十五节后半段说，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意思是腓利门应该收纳阿尼西摩，永远永远得着他。保罗还请求腓利门要以不同的方式对待阿尼西摩，一章十六节说，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腓利门不能再像之前那样将阿尼西摩当作奴隶对待，他现在不只是一个奴隶，而是主内亲爱的兄弟。保罗说何况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是按主说的。腓利门现在要如何对待阿尼西摩呢？引用 John Gill 的一段话说，要像同胞，像家人，一个有益处有用的仆人。在属灵层面，同在主里，同属主耶稣，在基督的大家庭里与圣徒同作子民，神家里的人，因此要加倍的善待他。也就是说，腓利门当像兄弟和同工一样善待爱护阿尼西摩，这样的话打动腓利门的心。一章十七节保罗再次强调，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请求将阿尼西摩看作同伴。看作同伴是什么意思呢？根据 John Gill 说，是一个朋友和伙伴，将对方的事情和利益看作自己的，在恩典和事工里的同伴，同有圣灵的恩赐和恩典，与圣徒在光明中同享基业。如果腓利门将保罗看作这样的同伴，那他也应该以这样的方式收纳和对待阿尼西摩，如同对使徒一样。保罗有信心腓利门会做到。总的说，阿尼西摩是保罗的儿子，他心上的人，他的兄弟。保罗为一个这样无名出逃的奴隶做出这么动人的请求，使腓利门和阿尼西摩之间的和好大有希望。 保罗一开始谦卑地劝说腓利门，并称赞他，接着向腓利门请求。他的请求不是一个使徒的身份权威，他告诉腓利门，阿尼西谋是他的儿子，是一个改变的人，对他有益。他描述了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请求腓利门接纳他，像主内的弟兄，也如同收纳保罗一样。保罗接下来为阿尼西谋向腓利门许诺。腓利门书一章十八节到十九节前半段，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保罗许诺偿还阿尼西摩所欠的。阿尼西摩欠下什么呢？金钱的损失，还是给腓利门带来的痛苦和伤心呢？一章十八节说，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这里保罗许诺承担阿尼西摩的亏负。无论阿尼西摩曾经对腓利门做过什么，是欠债、偷窃或是其他的，保罗承诺偿还。他没有透露阿尼西摩对腓利门犯了什么错，也许他的出逃触犯了罗马法律，或者是他偷走主人的贵重物品，畏罪潜逃了。弗里吉亚的奴隶是出了名的邪恶不道德，阿尼西摩也可能曾对他的主人行了恶事。保罗说，他若亏负你，亏负这个词指任何个人损失，造成个人损失的行为。欠你什么也不一定指偷窃，而是包括金钱、道德和社会的亏欠，甚至包括阿尼西摩逃跑期间的人力损失。腓利门可能要花钱买另一个奴隶，或花时间培养另一个奴隶接替阿尼西摩的工作。许诺偿还这么大一笔债，可能间接表示保罗请求腓利门使阿尼西摩摆脱奴隶的身份，或甚至将他送回来。保罗没有要求腓利门这么做，但是保罗的说话方式令腓利门做这方面的考虑。根据罗马法律，保罗这么说的确要对腓利门的损失负责，腓利门是可以追讨的，但是因为主内的爱，这件事没有被追讨。保罗接下来将之个人化，一章十九节前半段说，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保罗对腓利门声明，这封信是他亲笔写的，不是像别的书信那样是别人代写的。这里他说我，强调性的第一人称，跟着是他的名字保罗。这我必偿还这句话里也强调了第一人称物主。保罗向腓利门强调，他对一切所说有关阿尼西谋和他许诺偿还他所欠下的，都是极其认真的，有他的亲笔和签名，并许诺向腓利门履行这一切。保罗的和解策略是先谦卑的劝说腓利门并称赞他，第二请求他收纳阿尼西摩如同收纳自己，第三他许诺偿还阿尼西摩所欠下的，最后是提议 腓利门书一章十九节后半段到第二十一节，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在一章十九节后半段，保罗向腓利门提议的意思是提出一些建议，让对方考虑接受采用或实行。保罗提出腓利门也有亏欠要还，腓利门欠保罗的。之前保罗说他愿意偿还阿尼西摩欠腓利门的，现在他将腓利门的角色转换，从前一节的债主变成欠债的。这么做使腓利门有义务答应保罗的要求。保罗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欠你的我会偿还，但是你也是有亏欠于我。连你自己这句话是保罗提醒腓利门，是通过保罗的事工使他得以认识并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腓利门欠保罗的。作为一个坚固的信徒，并且神里的同工，毫无疑问腓利门明白保罗的意思。保罗的意思很清楚，如果他没有追讨腓利门对他的亏欠，他也不应该追讨阿尼西摩的亏欠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保罗带领腓利门和阿尼西摩得救信主，他们现在是主内的兄弟，同有属灵的父亲保罗。保罗引导腓利门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阿尼西摩，他不再是一个回到他身边的奴隶，而是一个兄弟，主内的同工。第二十节说，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提议之后保罗说兄弟啊，鼓励腓利门积极地回应他的提议和请求。不要拒绝，他亲切地称腓利门为兄弟，融化了腓利门的心。保罗作为一个使徒，愿意和他平起平坐，腓利门如何不接受保罗的请求呢？保罗接着说，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快乐也或作益处，保罗看似又在玩文字游戏，因为阿尼西摩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得益处。保罗说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阿尼西摩。保罗再次将阿尼西摩带进了讨论中，说这些话这封信都是为阿尼西摩而写的。在主里这句话再次提醒腓利门，他们同是天国的子民，他们在天上同有一位主。一章七节说众圣徒的心因腓利门得的畅快，保罗现在请求腓利门使他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根据第十二节，使保罗心得畅快 就是要使阿尼西谋得畅快，因为保罗说阿尼西谋是他心上的人。腓利门既然使这个圣徒的心得畅快，他也得使保罗的心得畅快，恰当的收纳阿尼西谋，因为他是保罗心上的人。这一切都要是在主里，在一个新的框架里，他们同属天国的子民和兄弟，并且认识到神是他们的头，他们的主。一章二十一节说，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保罗相信腓利门必顺服，他没有使用他使徒的权柄，就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但现在他却说到顺服，乍看一下似乎有点自相矛盾。然而保罗通常提到顺服是指信徒对神的顺服。信徒对神的顺服可以引用罗马书六章十六节、十五章十八节、十六章和十九节，或者对基督的顺服，哥林多后书十章五节。在这件事上，顺服的对象不是保罗的请求和提议，而是腓利门顺服基督的吩咐、神的旨意。保罗相信腓利门会顺服神，积极回应他的请求。他甚至说，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过于这个词似乎间接的请求腓利门允许或解放阿尼西谋，让他回到保罗那里帮助福音的事工。保罗要的不只是解放奴隶，阿尼西摩不只是要从腓利门家里解放出来，并且要加入神的家，参与福音的扩展和兴旺。保罗的和解策略是很明智的，他先是劝说、请求、许诺，最后提议。腓利门的奴隶阿尼西谋违反罗马法律逃跑了，如果他被捉到会被处决的。在逃跑的时候，阿尼西谋遇见使徒保罗，最终得救成了信徒。信主后，阿尼西谋认为自己应该回到他主人腓利门那里，去接受腓利门的依法处置。保罗没有阻止阿尼西谋回去，而是写了一封亲笔信给腓利门，说服他收纳并善待阿尼西谋，像主内的弟兄和同工一样，并且预备腓利门接纳一个不一样的阿尼西谋。在书信中，保罗首先以谦卑和称赞劝说腓利门，第二请求他收纳阿尼西谋，像收纳保罗一样，第三许诺偿还阿尼西谋所欠下的，最后提出腓利门对保罗的亏欠。这种明智的做法一定打动了腓利门，改变了对阿尼西谋的看法。圣经没有说到阿尼西谋回到腓利门那里后发生了什么事，历史证据证明了这两个人确实和好了。在这封书信写成十五年后，一个基督徒殉道者伊格内修斯，他被送去罗马处决的时候，给一些教会写了几封信。在他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里，他称赞了他们的监督。猜他们的监督是谁？就是阿尼西谋。他没有辜负他的名字，他真是对基督的事工有益处的。他在主后68年与罗马殉道。 这封书信教导我们人智慧和忍耐，对于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还有如何在这方面行辅导。保罗教导我们要有同理心，体恤对方的感觉，要注意他们对问题的看法和他们认为我们对他们的看法。我们还需要知道他们的属灵状态是婴孩还是成人，冲动主观的言行是不可取的。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知道人性的秘密，说话合宜是很重要的。箴言25:11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碗子里。马太亨利这么说，辅导或督责的话说的合宜，是特别的美好，就像一个上等的果子在银篮子里愈加美丽。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说，祷告寻求神的引导和智慧，蛮有爱心的机制对人与人之间的和好至关重要。不管我们的地位和性格怎样，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愿这封书信简短却有教育性，成为我们的指导，如何处理我们当中的人际关系问题。愿神祝福你们。